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林毅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经办海外资产账户申报，代理国税局查账，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信托、遗产、赠与等税务申报，细心规划，替您省税。林毅会计师事务所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呢节目当中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呢拨打热线来咨询。接下来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欢迎您。
是，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的天气啊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啊，但是其实仔细看一下日历发现竟然也已经立秋了。然后呢，对于一些家里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们又开始要走进秋季的学校了，所以想陈老师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上和听众朋友聊一聊，孩子要开学了，那家里肯定要做一些准备，现在疫情应该说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么怎么样应对接下来的学校的生活，看看陈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陈老师，
对，这个挺重要的，因为这个牵扯了孩子可能关乎他一个学期的学习吧，因为这个起头哈，如果让他觉得就是比较有乐趣一点啊，可能他的这种自动自发的这种情绪也会比较好一点。那他当然也会牵扯家长的精力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孩子他也比较乐于上学的话，那家长操的心也就比较少了嘛。那相对的，在工作的这种影响下，可能就少操很多的心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是挺重要的。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孩子的生理条件可能要先准备好哈。这个生理条件呢，从小到上大学吧，我觉得都会或多或少面临这样的情况，因为放暑假都比较放松一点，所以孩子的睡眠时间呐、这种饮食习惯呐、牵扯的这些生理的条件反应啊，相对都比较放松了那么一点哈。但是一想到开学，好像就得要精神能够紧张一点，早上的时间不能太拖延，然后吃饭啊等等等等，好像就是那种紧张的情绪就出现了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就是像刚才我就举这个例子哈，像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唐韵跟大家打了一个招呼哈，我把这个台呼的这个声音呢，它是挺精神的，你可以听得到那个声音本身的质量很好，就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好。那这一点我觉得挺关键的，就是如果从现在开始要准备孩子返回学校也好，或在线上学习也好，他总是一个开学，那如果我们家长跟孩子互动的这个声音他是有精神，而不是强烈的那种紧张的状态哈，或者是责怪的状态，我觉得从这一点开始帮助孩子重新就是更积极的去面对学校的生活，我觉得从这一点开始是可以会起到一定的效果，就有点像什么，我们这个瓦斯炉打开关一样哈，先把这个开关给打开哈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这个观察，就是比如说明天你要让孩子，或者今天晚上提早赶着孩子要去睡觉的时候，用个录音机哈，我们手机也都可以录音，录下来自己跟孩子说话的那个声音，先听一下自己的音质是不是饱满的哈，是不是有精神的，而不是那种强大的压力那种要求，我觉得在这个声音的品质上我们自己可以先做一点练习，家长就会他就会品尝到一种不一样，也就是说他开始去体会如果孩子他带的是什么样的被强迫的，或者是他带的是一种愉悦的有精神的状态， 到学校去，这种感同身受，我觉得从这一点开始来帮助孩子。
嗯，谢谢陈老师。其实陈老师您讲的说话有没有精神啊，您给的这个建议挺好的，把自己说话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像第三者一样的听一听，你才会惊讶的发现，哇，自己说话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调调啊，有可能是自己平时意识不到的。但是我想的话呢， 对于孩子要开学，家长肯定是很有精神的，因为我觉得做家长的还是觉得挺好的啊，这孩子在家散着两个多月，终于回到学校去了，可以过上一些有规律的生活，所以家长应该是很愿意的啊，配合学校啊，给孩子做准备啊。但是对于孩子的话呢，以我的观察，陈老师，我发现孩子从小就有两种，有一种哈，他就特别喜欢到一个集体环境当中去，包括从上幼儿园开始哈，有的孩子一去就要哭，有的孩子呢就乐呵呵的就去了。开学我想也是这样，有的孩子会愿意回到和朋友在一起的那种生活，那有的呢可能就觉得不太愿意。这种表现出来的天性的不同，陈老师从您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反映出孩子他的不同的性格倾向吗？然后对他未来孩子的性格发展啊，能够和集体的这种环境的融入配合，这个会有一定的相关联吗？
对，这个是肯定会有一定的相关联。在以前呢会有一种认识哈，认为这个跟基因有关系，因为他很多的个性跟他的这个家里面的遗传的这个基因子是有关系的。那以前只要一谈到跟基因有关系，基本上就两手一摊就没辙了哈，就觉得。
对，没办法了，天生的。
对。但是后来呢，近几年的科学界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这个窗户哈，就发现不完全是不可改变，它其实跟人的意念也有很深刻的关系，就是也有这样的研究发现，这个意念似乎可以影响基因的表现。好，那但是哈，不是要给孩子加强多大的这个压力的强压他的这个训练，不是，我只是提醒大家，很多事情它不是那么的绝对完全的没有办法啊。但是也就是说，像现在科学它的确也做出了这样的观察发现，就人的思想啊对你的基因表现还是有某个程度上的影响。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要提声音呢？因为很多的事情它来自于那个思想的基点，如果你那个基点一旦摆错了哈，你后面用的很多的手段啊方式啊，它滚出来的那个雪球呢，那基本上可能不是你所期待的。好，所以那个核心点那很重要，像刚才前面我提到的那个声音的那个部分，是你是会可能很精神的希望孩子回去，但你这个希望里头有两种哈，一种是解决自己的困扰，就是哎，终于可以把小孩赶走了，太吵了哈，或者是太
是
对，如果是带着这种念头出来的声音，他可能很精神，但是他不是那么的愉悦，就他不是一种能够激发人的那种热诚的那种东西，可能你的声音还是非常的强，然后强度还是非常强，但是说实在话，孩子是可以感受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还是值得去推敲的，因为那跟我们的思维有关系。好，那
这点很有意思啊，陈老师，我觉得您在探讨这个家长心理层面的问题，你是不是出自于想把孩子赶快打发走的这种心态哈，帮孩子准备开学。那您觉得家长应该有的心态是什么呢？
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小孩，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12岁吧。然后呢你就发现他在一个班上呢其实还挺认真的，其实啊，然后也挺能接受大人对他的一些指导哈，但是你总就觉得好像somehow少了一点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个老师就是也用了很好的方法，就蹲下来跟他聊天啊，然后也夸赞他做的一些成品。可是你知道那个孩子当时说了一句话，他就这样缓缓的把头抬起来，眼睛看着老师，然后就讲了一句，他说你们总是这么的应付孩子。
哦，天哪。
嗯，对。 那当时这个老师就觉得很纳闷了哈，因为这个老师也的确很诚心的，他是很诚心，当然跟这个孩子接触的时间不是非常长，就那么一两次哈。然后他就很纳闷啊，为什么会这样？后来呢，过了几个礼拜以后吧，家长就给这个老师留了一个信，就留了一个 message 哈，就跟他说，其实非常非常感谢老师对这个孩子的鼓励。那孩子当初这个表现呢，是因为家庭发生了变故，所以导致这个孩子他并不太那么相信大人。
哦，所以他觉得你是在应付我，嗯。
哎，就是在应付你。然后呢，当然了，这个事情哈、啊，就是一个很好，就是说，如果我们对孩子理解不够，我们可能误以为我们做的这些方式的确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刚刚要讲的这个例子呢，其实是要就是提醒大家，说我哈，其实孩子有的时候你别看他好像没什么变化，是让孩子他感是非对的，也跟没有有的时候差那么一他还是能够出来的。所以之前面我才会提醒说我的那个内心的想法真的是很纯的时候，你那个效果才会发挥的比较好一点。更何况孩子，因为他在学习嘛，所以他也会从环境里面去模仿，不知不觉他会去模仿大人的行为。所以如果他的心态是比较纯净的，愿意到学校去学习，哪怕学着交朋友，学习怎么跟人家说话表达学习如何辩论，学习如何这个解题等等的这些东西，它是很纯净的一种学习的状态，孩子的积极度也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会从这个学习里面去感受到一些快乐的东西。但是如果那种学习的心思哈不是那么纯哈，比如说哎呀我终于可以逃走了家长觉得我终于可以把你扔了，然后小孩可能也会觉得我终于可以走了啊，就是这种心态之下，其实你不太能够奢望他的学习是积极的，所以这一整个学习下来，你可能还是觉得很辛苦，你天天得赶着他，你天天得喊着他啊。所以我觉得最开始的那个基点，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好的，那陈老师听您这样一讲，我自己感受到的是，作为家长，可能你是真心的帮助孩子准备，为孩子即将步入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环境，然后和朋友啊有互动啊，有学习的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资源啊，为他这样的一种转换而感到高兴，然后也帮他做积极的准备，好像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吗？
是这样。我还记得我跟一个孩子互动过哈，他曾经在某一个环境遭受大人很负面的斥责啊，比如说大人一回家就是看到他在玩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大人就会很着急上火的，觉得这个孩子在浪费时间，都要上学的你怎么还这样呢啊。后来呢这个孩子就家庭就决定说让他换一个环境啊，不要再待在那样的环境里头，因为那个孩子当时那个情绪就非常的难受嘛啊。那后来就被理解，就是说他当时为什么要做那件事情，其实他在研究你知道吗
他在研究
对，有的时候大人觉得他在浪费时间，但是你大人要不着急上火的哈，你先静下心来，就是站在孩子的立场去跟他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他是很用心的，他很用心的想要干嘛呢，想要寻找答案。其实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那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环境，帮助孩子来寻找答案，不管他学的是数学英文各种科目哈，他其实都在寻找答案。那寻找答案的过程，如果他那个心态是比较好的，其实他是可以很专心的在那个过程来享受，然后他不怕挫折，他一次两次三次他不会放弃的。所以其实那个孩子当时是在做那样的事情，所以他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大人着急上火的这么斥责他，所以呢他就持续的在 enjoy 他的寻找答案里面， 结果那个大人就更着急上火，所以就两边的这个力量拉扯就变得非常的强烈，到最后当然小孩他没有办法跟大人抗衡了、啊、可是呢就造成孩子很深的这种心理上的伤害哈、啊、那到最后就选择离开那个环境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后来他就碰到了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那大人允许他展示一下演示一下当时他被克责的那个事件他到底在做什么啊，结果他就是在研究这个线哈、啊、线跟铁钉之间的关系，他可以怎么样把那个线然后绑上一个铁钉，然后他可以怎么去变出什么样的花样来。当然我们会知道那不小心其实是很危险的，对吧？
陈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的，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回到您刚才的一个话题上，说那个孩子啊，他非常专注认真的在研究他做的研究啊，那您觉得说这个故事给我们家长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和启示呢？
对，就是善用机会吧，而且不要负面的，尽量不要负面的去看待孩子的行为哈。哪怕他的确当时就是在玩，没有心思在学习上。我所谓学习，有的时候就是不一定是学校的功课哈、啊。有的时候是家长安排的一些才艺啊，比如说绘画呀、小提琴啊等等哈，怎么样去善用孩子他专注的喜欢做的那件事情，哪怕你看起来好像有点浪费时间，你怎么去引导他？我觉得这是大人的也是大人的一个责任，当然也是大人的一种乐趣啊。所以当时呢，就是后来他遇到了这个大人们，他们处理的方式就不太一样，就是很专心的，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很重要的，很专心的而且很诚恳的，是真的是真心的想要去了解孩子他当时拿了这个一根线然后拿了一个铁钉他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就让孩子重新的再来一次啊，然后在孩子在绑的时候他就当然就提出各种不同的问题来提醒孩子他是否危险，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孩子，因为他接收到的是你前面的无条件的关心，这个时候他的心房是打开的，所以当你提出很多的这个可能发生的问题的时候，他也觉得你的确是真的关心他，而不是要挑战他，而不是你预设了一个立场，你就不想让我这样玩，所以你提出了各种不同的问题来刁难我。我不晓得我说的够不够清楚哈，可以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两种心态上面应该是不一样的，给孩子接收到的讯息也是不一样的哈。一种是你真的关心我，你真的站在我的立场去为我思考，然后想要保护我的安全，那另外一种就是啊，反正你压根就打算不让我玩这个东西，你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可是你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它有多大的乐趣啊，所以你就提出各种不同的问题来刁难我啊，这是两种不同的孩子感受到的心态，那您觉得哪一种能够激发孩子学习的乐趣？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提醒啊。那陈老师的建议就是，大家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家长是真心的关心孩子的，可是那种关心的出发点呢，他表现在自己的语言啊或者是行为上，有的可能就让孩子体会不到你是在关心我哈、啊。所以这个家长就是要去拿捏好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你确实作为一个成人，有的时候你要去感受孩子的那个世界，你才能做到能够关心到他。那陈老师讲到这个孩子们的学习啊，因为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是开学嘛，放假的时候孩子多半会就是像您说的啊，他节奏都比较慢，比较的散，开学了可能就是要进入到一种紧张的循环当中了。那我想呢，这里有一个特质想请您给大家谈一谈，就是有的孩子他学习特别有自律性， 有的呢好像在这方面表现的就不是那么令家长满意。嗯，这个自律性的培养哈、啊、是也是带有一定的天生性、嗯、还是说你觉得家长的后天的培养也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呢？
我觉得是这样，他先天跟后天他其实都是有关系的哈。那我希望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他先天性有很多东西它是占的比较大的因素，那我们呢除了不要觉得绝望之外，我们还是要学着怎么样跟他就是共处吧。啊，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孩子他天性哈、啊、他天性他就是不是那么的积极的，你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呢基本上他还是那个样子，那这个是比较属于他先天性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是在这个时候一般的孩子来说，他不至于，其实不至于太离谱。那我倒是觉得家长可以退一步，能够帮助孩子去找到以后适合这种天性的人他适合走的路。因为有一些工作他本身他就不需要那么着急上火的把它完成。比如说有一些公益性的东西，就是我们就常常会很惊讶的某一些公益哈，他需要就是很有耐性的，而且还不能急，不能着急上火的啊，去敢做一样东西。像这种类似像这一类的日后的工作，他的的确确是需要比较慢条斯理的这种心思的人，他可能才做得好的。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吧，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觉得就是如果家长先有这个很坚定的这个概念的话，我觉得在跟孩子的互动上面比较不会产生太多负面的这种压力。
嗯，好的。那陈老师您想请教您一下啊，孩子有的比如说他自律性很强的特别是现在孩子有的是上网课嘛，他就会在甚至没有人监督他的情况下，他都能够 follow 那个老师的要求哈、啊、进行自觉的学习。有的呢可能真的就是比较差一点。那在这点上您觉得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在这方面有一些怎么说呢，一些不是让家长很满意的话，该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帮助孩子提升这种自律性呢？
哦，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孩子他其实很容易受到他的同侪环境的影响哈，也当然包括老师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要只针对这个孩子本身去调整他什么呢，有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环境很重要，那环境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会建议哈，就是在开学前你比如说可以在家里举办一个小小的这个 party 啊，你不一定在家里，你可能可以到外面的公园比较空旷的地方，因为可能还是要考虑疫情的关系哈。那就是趁这个机会呢可以让孩子开始准备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概念，就是我开始要上学，那上这个学不是只有学习这个课本的知识本身，我还学习的怎么样跟我的朋友跟我同学去交朋友，其实那是有乐趣的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前面的准备工作挺重要的。那当我们可以看到他跟他同学之间的互动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说他跟哪些同学之间的互动的模式大概是什么。那在上网课也好或者在学校的学习也好，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是属于比较被动的，自律性不是那么好的，那你可以比如说在小朋友玩的时候你也可以跟这个他的同学做一点互动，然后在这个互动当中呢有意无意的让孩子们知道说哦，孩子们互相帮助是很重要的啊，而且家长也很感谢孩子们之间互相的帮助，不是一昧的说啊，你哪个小孩哪个 A 小朋友一定要帮助我们家的孩子，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的孩子也同样的可以帮助对方的孩子，在上课的时候大家互相有一个提醒，我觉得就是其实孩子有的时候他们之间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大人哈，能够稍微有意的去点醒一下提醒一下，我觉得那个效果会更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跟老师之间这边的互动，那如果
这个学期换了一个新老师的话，因为年纪不一样了嘛哈，在这个过程可能可以提早了先跟老师去做一些沟通，我觉得这些准备工作挺重要的。那孩子呢，在我们可以跟他有一个计划性的东西，比如说倒数第几天你现在比如说现在是比如说是8点起床，但是你开学的时候可能就要6:45起床，那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有多少天可以把它调整回来，每一天调整多少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不会那么一下子那么痛苦的哈。那每一次做到的时候呢那种心情上的愉悦跟物质上的一种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今天做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心啊等等的，用这种快乐的比较愉悦的这种方式来引导孩子走上他原来需要有的那个生活的规律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谢谢陈老师啊，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还需要再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专家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也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回到我们的节目，陈老师，刚才您讲的是学生要开学家长应该帮助学生做的一些准备啊。其实在昨天的新闻当中啊，我也跟我们的听众分享过一条消息，就是在新的学期开始的时候呢，加州很多的学区都会面临着教师资源短缺这样的一个问题。甚至有这样一个数字啊，说5个课堂当中就有一个是有准备不足的，甚至是没有教师资格证的那种，就是不符合资格的老师在代课或者是上课。那面对这样的一种学校的一些状况吧，您觉得作为家庭来讲，陈老师，家长可以提前帮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呢？
对，那个有一句话叫共体时间哈。就是那个艰是艰难的艰，因为这个疫情它是全球性的，它不是比如说它不是哪一个地区或哪一个政府它故意要做不好，它就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大人们怎么样能够有一种态度哈，叫共体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样让孩子也能够学会体谅而不是责怪。当你能够去体谅人的时候，其实当然不好说没有资格证的老师他就一定教的不好，我觉得这很难说哈。当然没有资格证的老师他就可能少了一点就是我们说了这个知识上的一些训练哈，但是他今天能站在那个位置上，我相信起码也要大学毕业，对吧？那
就是
对。然后呢，他今天站在这个位置上，我相信他也会去做一些准备。所以我觉得有没有资格证呢，并不是一定就是成败的关键。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孩子怎么样从老师的身上用正面的方式去做这方面的学习。那他的心态上，我觉得哈，家长可以有一个。就是一个帮忙一个准备的，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你怎么样去很高兴的为自己准备餐点你开学以后想吃哪些东西，就是可以很开心的去做这方面的准备。另外一个就是人际关系，你怎么样去准备礼物，因为疫情这个经过这个疫情以后呢，其实很难得哈，大家又有机会重新见面，你怎么样准备一个礼物能够送给你的同学啊，能够送给你未来的老师啊，我觉得这是表达一种人跟人之间的关心跟祝福的这种一个动作吧。我觉得人要一旦有这个东西，有事先示出善意，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善的循环，而不是用担心啊指责啊，因为你担心跟指责你改变不了那个大环境，你也改变不了现在就是教师可能短缺的这个现象，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可以我们可以不用花太多的时间跟金钱就可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那当然在接下来 我们也可以很诚恳的跟孩子们在这方面去做一些探讨，就是我们下个学期要学习的课程的内容大概哪一些东西。我觉得与其去责怪这个大环境，你不如正面的积极的跟孩子准备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大环境可能带来的一些冲击啊，这样。所以我们可以事先在家里就帮助孩子先了解下个学期的学习的这个范围内容大概有哪一些东西，那尽量的我们可以寻找一些比如说一些影片啊，或者是寻找一些类似的文章啊，去透过这一些的学习能够让孩子觉得有意思一点，然后学习的内容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面，我觉得这个都是家长可以做的事情。
好的，那陈老师从您的分享当中感受到两点啊，一个是面对这样的大环境，家长也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啊，尽量用积极的心态，然后也把这种心态带给孩子。其实陈老师这也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吧，对孩子进行这样的一种心态建设的一种教育的一个机会，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再过多少年之后，他就得要面对他在社会上的工作哈，他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那我们也都很清楚，一个人在工作上表现的如何，其实跟他的心态是有很大关系的，对吧？人生都可能面临选择，面临抉择，甚至面临挫折哈。但是你怎么去面临挫折，那个积极的心态跟非积极的心态，我想是完全两码事啊。甚至在这个谈判上面，商业的谈判上面，你是否积极，你是否正面能够看到一些亮点，跟你如果没有拥有这种心态跟能力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那个过程跟结果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的，那在培养孩子教育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上，应该说孩子他们有他们的课题，家长应该是有家长自己的课题啊，陈老师，比如说像您说的怎么样帮孩子提前了解一下他要学的功课呀，就是帮孩子建立他对学习的一种兴趣，可能这种兴趣真的有了之后呢，他的自律性就会比较好了，然后他也会比较愿意主动的学习了。在这方面您可不可以跟大家再稍微多分享一点呢？家长怎么能够做到这个呢？
对，所以就像刚才我说的哈，那个给同学们准备礼物，其实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像我前面说的，其实孩子的自律性他也会受到他所在环境的影响。如果那个环境里面的孩子比较多一点点的，是比较自律性比较多一点的孩子，不知不觉也会跟上那个脚步哈。所以怎么样准备给孩子同学的这个礼物啊，这个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了。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里头去发现孩子跟他同学之间的关系，孩子对于他同学的这个观察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啊，他到底知不知道哪个同学可能喜欢什么样的东西？甚至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可能都对孩子的同学不一定那么的了解，孩子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不一定那么清楚。但是呢，人际关系这一个功课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有可能是课本教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跟着就是孩子来探讨。怎么样去准备哪一些礼物哈，在多少的这个经费的条件之下，那我们怎么样准备一个能够让接到礼物的人觉得哇你好关心我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哈。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跟孩子之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亲子活动啊。那这样的东西呢我觉得可以达到不少层面好的一个效果，让我们可以了解自己的孩子多一点，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孩子的朋友多一点啊。在这个过程，因为孩子他毕竟上了学以后，他大部分时间跟他同学在一起，如果孩子觉得家长也很关心他的同学，甚至也很认可他的同学，你知道这个也是一种帮助孩子他能够积极上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方吧。
好，那感谢陈老师在开学前啊对家长给出的这么多的建议。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陈老师可不可以请您就今天的话题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呢？
对，因为天气也会影响 就是人的心情嘛哈，所以虽然是立秋了，就像刚唐韵说了，它还是非常的热哈。我倒是建议呢，大家可以多饮用一些能够让帮助我们的心情能够稳定的一些热饮哈，不是冷饮，
不是冷饮哈，不是冰水啊，是什么热饮呢，陈老师？
比如说这种黑糖绿豆水啊，哈，黑糖的这种绿豆粥啊，啊，加上一点薏仁啊，这种比较传统的，要是不想咬的话，你其实可以用那个 blender 把它打得很细哈，它就是一种很有养分的一种，然后去暑，然后又可以帮助我们的心情能够稳定的一些材料。我觉得在趁这个机会呢，跟孩子一起研究一下这种食材它的一种对人体的这种功效，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对，所以对呀，所以就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开学，然后也享受这种学习的乐趣。
好的，陈老师，非常感谢您给出的各种各样的建议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更谢谢陈老师，咱们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
谢谢，再见。